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好，大家好，我是 Daniel 王伟全医师哦。今天要讲这个逆转自体免疫疾病 FIGHTS 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平衡荷尔蒙。那这本书它一开始就讲说，为什么 FIGHTS 它不是照这个字母的顺序 FIGHTS 这样子来讲哦，而把这个 H 就是荷尔蒙的部分放到最后。主要的原因，他认为这个荷尔蒙 hormone 的部分是比较下游的一个原因啦。然后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其他的部分哈 ，F 饮食 ，I 感染 ，G 肠道 ，T 跳过 H 哦 ，T 毒素 toxin 哈 ，S 压力这些部分改善，绝大部分的人他的荷尔蒙自己就会回来了，或者是说他可能还差一点点，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其他这些事情都没有做，你直接去目标你就 target 这个荷尔蒙去治疗的话，效果会很不好，就是说你也没有去调整你的肠道，你也不管你的饮食，然后你也没有去去除你的感染啊、毒素啊，调整你的压力，你就直接啊做一个荷尔蒙的检查，然后看荷尔蒙检查哪里有问题就去调哪里，他说这样效果是很不好的。好，这就是两个原因，所以他把荷尔蒙放在最后面。好，那这一个章节呢，他平衡荷尔蒙的引言呢、啊，就是讲这个 Sarah Gottfried 的哈，就是这个。医师很有名，而且他来过台湾，他来过台湾那场的演讲我有去，就是台湾的功能医学的这个一些厂商啊，中华生医什么的，他们有邀请过这个 Sarah Guthrie 的这位医学博士，他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本书也有翻成中文，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那他对荷尔蒙是研究非常的深的、哦、那他其实你在他的演讲之中，你也会发现他特别强调各种的，其实他也很强调各种毒素、哦、那尤其是他讲荷尔蒙，所以他会很喜欢讲一些环境荷尔蒙，包括环境的雌激素其实对人造成很多的影响。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女性、哦、他也感觉到，也大部分的专家也认为啦，的确女性在荷尔蒙的部分是特别容易受影响，一生都在跟好像在跟荷尔蒙奋战这样子。什么样的人女生的话表示她荷尔蒙可能有问题，然后而且可能越来越严重的恶化，比如说睡眠变成很大的问题，然后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累，那早上需要喝一杯咖啡才有办法生活，晚上也需要喝一两杯酒才能放松，然后裤子好像缩水了，就是好像越来越肥，然后一直处于很焦虑的状态，然后为了小睡一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希望在这个做的一堆事情当中找个时间躺一下，那或者是还要处理自体免疫的状况，可能感到很多的压力哦，这些都是表示你的荷尔蒙可能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当然男生也不是说就不会有荷尔蒙的问题啦，男生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精力下降，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有活力啊，容易疲劳啊，运动感觉到困难啊，肌肉量下降啊，或者是有些比较严重的就会就所谓的男性女乳症哦，就是所谓的就是感觉乳房好像变大，不是胸肌哦，是好像变得有点女乳的感觉，然后记忆力啊，或是甚至有点忧郁的倾向哦，然后有点衰老的，当然性欲啊，或是那个勃起功能也会有点下降，那自体免疫的风险也会因此而提高。所以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共鸣的话，有可能你也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那他这里一再强调哦，你就是要去找找看你前面的这几个章节，不是只看这个章节你就会有办法处理刚刚讲的一些状况了。 No， 你要去想其他的问题，有各种的毒素、压力、感染等等的。 OK， 那这本书在讲自体免疫疾病嘛，那自体免疫疾病不管是哪一方面，包括甚至我之前有讲过纤维肌痛症，女性甚至有高达男性的九倍，这是全身疼痛的一个疾病。那因为我是做疼痛的，所以来找我的是 纤维肌痛症的病人比较多，那绝大部分都是有很严重的荷尔蒙的问题，那压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哦，所以刚刚就是前面一个部分讲压力其实是很重要需要处理的部分。那当然各种感染啊、毒素啊、结构生，我就讲过，就是说纤维肌痛症就是症状就痛累烦，然后它的成因要去找，通常就是内外身心哦。其实心理的因素和压力的因素其实占的比例蛮大的。那不管不只是这个纤维肌痛症哦，其他的自体免疫疾病其实女生的比率也是大概男生的三倍以上。那原因是什么呢？总归来说，有可能跟女性有比较强的免疫系统有关系，然后再来对发炎比较敏感，再来有比较高的雌激素，雌激素 E-dominance 也会增加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再来就是比较常暴露于环境的雌激素干扰，比如说农药啊、塑胶、保养品、化妆品等等哦，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雌激素的受气哦。好 ，OK， 那这里他这里我觉得讲了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感觉不好了，你也有可能有点自觉，觉得说我可能是荷尔蒙的问题了，你就跑去医生那边做检查，然后医生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个叫 TSH 的检查，就是甲状腺雌激素的检查，来看看你的甲状腺。这个我告诉你哦，这个是一个 routine， 就是说医院它是治疗的，它不是来处理你的疾。大家要搞清楚所谓的疾病，就是真的甲状腺异常，有结节、有肿瘤，然后真的甲状腺发炎跟你感觉到不舒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医院是处理疾病，不是处理所谓亚健康的不舒服。就是你觉得啊很累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很多在医院检查起来就是告诉你没什么，你回去自己这是你的功课，你回去自己多做运动啊、饮食调整啊什么的，医院是没有办法帮你处理这个部分的。那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医院也会想要发现比如说失眠啊、疲劳啊等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传统的如果只是做刚刚讲的 TSH 的检测，很有可能你是正常的。如果你的检查范围在正常范围内，你有可能会听到以下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建议的组合，比如说，叫你少吃点，多运动 ，OK，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他可能会觉得，哦，你心情不好吗？很忧郁吗？那要不要来一颗抗忧郁剂？或是你觉得很焦虑，就来一个抗焦虑的药；或是没有办法睡觉，好，那就来一个安眠药。然后如果你有长疹子，好，那是不是就来试一个皮质醇、柯体松？血压上升，那就来一颗这个降血糖的药；血压上升就来一颗降血压药；胆固醇测起来过高，那就来一个 statin 类的这个降血脂的药物。可是你知道，荷尔蒙其实都是从胆固醇来的，所以你降胆固醇的药物，其实也有可能会干扰到荷尔蒙，而且它有很多下游的并发症，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的风险。或者说，他就跟你讲说，你感觉到都很正常，只是老化了哈，这样子。但是，这里这一个章节就是要告诉你，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方法，或是真的比较根本的方法去找回，好，这个所谓的 fights 的荷尔蒙的平衡，包括你要吃对食物，改善营养的成分的不足，减轻压力，然后多获得一些很恢复性的睡眠，多运动，移除毒素，还有支援你的肠道、肝脏、肾脏等等。如果说前面的这几个章节你都已经做到了，恭喜你。那你现在的话，你如果要再改善荷尔蒙，只需要非常小的、非常小的努力。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拒绝改变你的饮食或生活形态，你做这些荷尔蒙的治疗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哈。这个章节一再强调这个部分，比如说刚刚讲的 fight 的 F food 食物。包括你可能听到，就是说跟糖尿病，大家知道胰岛素嘛，这个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嘛。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饮食也会跟慢性的发炎有关哦。再来 infection 哦，癌感染，就是说 荷尔蒙不平衡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对感染的防御能力，我们的免疫力。那感染本身又会造成荷尔蒙的不平衡，所以这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你一旦感染，那个感染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完全的恢复的时候，它有可能就破坏了你的荷尔蒙的平衡。你荷尔蒙平衡之后，你的免疫力更差，你下一次又感染的时候，你就会更糟，就是会一直陷入一个越来越糟的状态。你的荷尔蒙变糟，你的抵抗力也会越来越糟。OK。那另外就是说，雌激素有一个很相关的感染，就是念珠菌，白色念珠菌的过度生长，这个会造成所谓的胰岛素优势，就是 estrogen dominance， 后面我们可能都简称 E dominance。 E dominance 在功能医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是一个高度发炎的状态，而且在我的经验里面，这个纤维肌痛症的病人很多也是处于很严重的 E dominance。好，那再来胰岛素，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念珠菌，念珠菌的人也会比较嗜甜，那也会陷入另外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说你会嗜甜，然后又造成胰岛素的问题、荷尔蒙的问题，然后又滋养了你的念珠菌，又更加重你的这个胰岛素。所以很多东西，为什么一个病人他会陷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状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那陷入这恶性循环的时候要把它拉出来，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跟介入。不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饮食调整就好？饮食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它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把你从那个深渊里面拉出来。就像很多人会讲说，那检查出来结果我缺维生素 D， 我缺维生素 C， 那我是不是从饮食中补就好？我必须告诉你，真的很难，因为你现在是陷入那个恶性循环，你现在已经不知道到第几层的深渊了。你要靠饮食的 C 跟 D 把你拉出来是非常痛苦的。好，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还是会给一些 supplement， 就是把它这个拉回来。而且其实维生素 C 是可以改善刚刚讲的 E-dominance 的，它会增加黄体素的分泌，会稍微把它救回来的。好，再来 G 肠道但是有很可能你不会觉得说荷尔蒙跟肠道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其实肠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分泌的器官哦。里面的肠道菌其实跟荷尔蒙的分泌有非常多的相关性，包括甲状腺素、雌激素、柯体松、胰岛素，那甚至有很多的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血清素，其实有绝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分泌的，包括刚刚讲的血清素之外，还有 GABA 或者是这个多巴胺，其实有非常大部分它从肠道分泌的部分甚至比在你脑分泌出来的还要多。所以甚至也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有所谓的精神益生菌或快乐益生菌等等，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荷尔蒙其实是跟肠道有息息相关的。好，再来 T。毒素毒素其实像是这个双酚 A 塑胶、塑化剂、农药，其实也都会促成性早熟，那或者是说让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加。那甚至在刚这个病人，这个书的作者本身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其实也会增加两倍的几率好，再来压力，哇，压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我觉得上一段讲的。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多讲有关压力啦。压力大家觉得是一个情绪什么的，但是其实你一直处于压力的状态，你的柯体松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个叫 cortisol steal， 就是说它把你的所有的这些荷尔蒙都偷走了。就是我们的胆固醇，就是说我们遇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了应付这个压力，我们的所有的胆固醇会被我们拿来做柯体松这个压力荷尔蒙来抵抗这些外在的压力，包括减少发炎、减少疼痛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它就会把你的这些性荷尔蒙雄性激素、雌性激素就全部都抢走了，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去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性欲很低落。你长期在压力状态的时候，会处于一个性欲低落的状态。好，那所以该怎么办？你就要积极的解决刚刚讲的 FIGHTS 中的每一项，你才会朝荷尔蒙的平衡迈进包括移除掉麸质，移除掉精制糖、乳制品等等，大量的缩减你的碳水化合物。这一段里面有讲以前那个美国平均一个人 一年只吃2公斤的糖，可是现在平均一年吃30公斤的糖，所以增加了15倍所以我们 你要大量减少，至少你觉得你现在吃的量是正常的，试试看减少1/15。好。OK， 所以你要减少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再来治愈你的肠道，再来清除你的肠道的感染，好，各种你的这些胀气啊，然后或者是你会长很多痘子啊，表示你可能都有一些感染的征兆。再来毒素，好，你很多毒素会容易抖啊，甚至都是毒素，好，都是可能你的胰岛素或者是雌激素都有很大的问题。再来就是压力，哈，太多问题了，好。不过我觉得这个他有把每一个为了让大家了解啦，所以他把这个每一个胰岛素每一个荷尔蒙、哦、取一个名字啊、哦，比如说雌激素雌2醇、13醇、雌酮，这个的话把它叫做脂肪荷尔蒙、哦、它是女性荷尔蒙的一种。那它跟乳房啊、臀部啊、月经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那它跟心脏、骨骼、皮肤跟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它会受我跟你讲。荷尔蒙其实每一个之间都会互相的调控，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存在的，所以你不太会说，那我的这个雌激素跟我的甲状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当然有关系。那甲状腺跟这个胰岛素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每一个之间都有关系。OK， 好 ，OK， 再来黄体素，黄体素有保护荷尔蒙之称哦，就是说。男女都会分泌，它为什么叫保护荷尔蒙？因为它是在怀孕的时候保护胎儿的发展不会受到压力这样子，然后也有保护避免受到癌症的效果，所以保护荷尔蒙是非常重要的。OK， 然后它也会帮助我们的睡眠、建构骨骼啊、性欲啊，还有心理的平衡。好，那这个叫 progesterone 非常的重要，因为绝大部分的女性病人除了刚刚讲 e-dominance， 就刚刚讲的那个脂肪荷尔蒙雌激素非常高之外，相对的它的黄体素哈 progesterone 就非常非常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个比例哈，就是这个 P4E2 的这个比值啊，如果说有些人就是黄体素非常非常的低哈，所以这个比值也会非常的低，那通常也会处于一个非常就是说发炎的状态，很多这个纤维肌肉症的病人。或是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哦、都是黄体酮这个黄体素啊，几乎就是低到测不到，非常的夸张。好，再来是睾丸素、哦、或叫做就是男性荷尔蒙啦、哦、男性最重要的一个荷尔蒙、哦、有分游离态的、不游离态的等等。好，那它睾丸素又叫做什么？睾固酮，对不对？那它是自性荷尔蒙，当然男生比较多，那女性身上也有，也会分泌、哦好，那它跟肌肉啊，或是骨骼、心脏的健康有很大关系。那它跟性欲当然是很关系的，所以要很明确的知道。当然，每一个我刚刚讲，每个东西跟每个东西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男性他主诉他是什么性欲低落的话，反而比较像是睾固酮的问题。OK， 可是勃起功能障碍的话，当然他的睾固酮也有可能有问题，但是勃起功能障碍现在大部分的研究会发现它跟血管的收缩性比较有关系，所以它反而跟心血管功能是比较有关的。好，再来就是甲状腺，甲状腺要叫做精力荷尔蒙哦，精力荷尔蒙的话，它跟你的体温啊、心跳啊、呼吸等等，你的体重啊等等的调节有非常大的关系哦。好，再来可体松压力荷尔蒙，可体松或叫皮质醇，为什么一直要加压力荷尔蒙？因为它的功能就是提高血压血糖，因为我们在应付压力状况的时候，我们需要高一点的血糖跟血压，然后让你的血液可以到达四肢末端，然后或者是应付一些很紧急的状况，所以才会有人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哇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啊，搬起一台车啊，等等的哈，为了救小孩，然后把一台车搬起来，这个在历史上都发生过的事情了，或者是进行这个 fight and freeze 就是说逃跑还是战斗，在短期的威胁当中可以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处于慢性的压力状态，你一直慢性的可体松是一直升高的，那就会很惨了，就会抑制你的免疫功能，你就会很容易有很多别的感染或是其他的问题。那到医院医生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你可能是发炎了，又给你类似类固醇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感染就会又加剧，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又会变得更差，就会又陷入刚刚讲的这个万丈深渊的恶性循环。好，胰岛素它这里就把它叫做这个脂肪肥料荷尔蒙，意思就是说它是把让身体的细胞能够使用葡萄糖作为燃料哦。OK，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 我们当然知道它跟糖尿病有关哦。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哦，就是一种失智症。那它其实被称为第三型的糖尿病哈。我们所谓的第一型糖尿病就是比较偏先天的，它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去分泌胰岛素。那第二型糖尿病是后天的嘛哈。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的人哈，因为饮食啊、三高啊等等哦，造成的糖尿病都是第二型的比较多。那所谓的现在有被称为第三型的糖尿病，就是阿兹海默症哦，发现它跟胰岛素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好，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荷尔蒙，它现在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或功能医学医师、营养学专家都把它认为是一种叫 prohormone， 就是荷尔蒙源的一个源头就对了啦，等于是说它是滋养所有的荷尔蒙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荷尔蒙，你如果有荷尔蒙的问题，你的维生素 D 是低的，很低的，你的这些其他荷尔蒙都救不起来，它是一个根本，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哦，那它当然又有阳光荷尔蒙之称嘛，那我们当然知道很多病人就会问说，那我去晒太阳可以吗？ OK， 那就要看你有多低啦。哦，如果你真的低到十啊，20以下，那我劝你还是直接补充会比较快。好，再来就是 DHEA， 这个中文很难记啦，叫做脱氢异雄固酮。好，那我觉得大家直接记 DHEA 会比较好，因为你医师大部分的医师大概也讲不出这个名字，什么脱氢异雄固酮，医生一定是记 DHEA， 所以我劝你，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问题，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就记起来这名字吧，叫 DHEA。那他，你如果去看那个图哦，就是那个荷尔蒙的，我们身体胆固醇吃进去之后，在身体转换成荷尔蒙的流程，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制造这个荷尔蒙之前的东西，就叫做 DHEA。那它是，等于是男性女性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它是支援这个健康的免疫功能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它把它叫做基础荷尔蒙，原因就是在此，就是说它是你要产生性荷尔蒙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时也在台湾的话，大家比较习惯叫它于抗压力荷尔蒙。为什么？因为它发现它是跟刚刚讲的压力荷尔蒙柯体松是有一个互相对抗、互相调节的作用的。所以 DHEA 的作用是什么？它会跟认知功能有关，跟心理抗压的能力有关，还有跟骨骼、皮肤、心脏的健康都有关系，甚至有加强免疫力的效果。所以 DHEA 也是我很常会给病人的一个荷尔蒙哦。它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很，我们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荷尔蒙知识，包括脂肪细胞其实是很重要的内分泌细胞哦，还有我们的睾固酮、睾丸素，其实透过一个叫做 aromatization 哦，就是芳香化的过程哦，变成雌激素，就是我们荷尔蒙其实是先男性荷尔蒙再转换成，就是经过芳香化这个过程去转成雌激素的。OK， 好，所以如果你有男性女乳症或啤酒肚，其实都显示出什么？表示你的这个芳香化的过程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容易秃头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好，再来就是，不是只有糖会让你发胖哦，睡眠有问题，或者是压力也会让你发胖，因为都会影响到刚刚讲的荷尔蒙。好，那都是胆固醇做的，所以其实是胆固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 ，OK， 那这里有提到美国六大最主要的荷尔蒙失衡，就是包括这个高胰岛素，胰岛素的阻抗性增加，这是第一个，胰岛素第一个最容易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高柯体松。压力荷尔蒙，压力 太高，那我觉得我直接会把它跟第六个连在一起，就是 D 的 DHEA 太低，这个 也是 会这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有点像是一组啦。好，第三个就是雌激素的 E-dominance， 雌激素占优势。再来第四个是低甲状腺，甲状腺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荷尔蒙的问题。再来第五个是 D， 维生素 D， 就是说这个维生素D 的含量非常的低，阳光荷尔蒙非常的不足，这个而且它是前驱物，所以我刚刚讲了，你如果这个太低的话，其他什么都别谈。好，那这个部分书上面当然就是有分门别类的讲各种状况啦。那我觉得我因为这个这一段其实蛮厚的，好，那我为了不要让时间太长，我直接讲最重点，就是说 我觉得对大家也不是说重点，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该怎么处理。好，所以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胰岛素。那胰岛素其实这个我觉得相对简单，因为你就去验这个你有没有糖尿病。你家里如果糖尿病的病史，其实你自己也会发现，比如说会有三多嘛，就是就会想要尿多、吃的多、喝的多，然后会容易疲劳，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腹部脂肪增加，苹果型肥胖，然后就不容易减重啊，然后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暗示你可能有胰岛素的问题。OK， 好，那这个怕就很简单。好，柯立松就刚刚讲的压力荷尔蒙，那怎么知道你有压力荷尔蒙过高？包括你容易感觉到紧绷、烦躁、焦虑，或者是心悸，然后睡眠困难，这个压力荷尔蒙高的人是睡眠困难的。再来会喜欢吃甜分，再来会有一个 postural hypotension， 就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容易头晕，血压会容易降低，再来会想要吃糖分，所以它可能会嗜咸又嗜甜，这个有可能你的柯体松是比较高的。好，再来就是 e-dominance， 对女生来讲这个是最多的，因为这里有提到说高度的情绪压力也都会影响，还有环境荷尔蒙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雌激素占优势 e-dominance。 而且超过35岁的女性有 80% 都有这个问题。好，会有什么症状呢？好，第一个就是经期的问题，大量出血或经痛，或者是乳房会比较敏感压痛。再来会有经期之前的肿胀或虚胖，臀部脂肪增加，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肌瘤、偏头痛、流产、玫瑰疹、失眠、脑雾、性欲减退、胆囊问题或无胆囊。再来就是焦虑、忧郁等等。那男性也有可能有问题，那男性的症状是什么呢？通常就是疲劳，肌肉量减少、性欲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尿道问题、忧郁、焦虑、腹部脂肪增加跟男性女乳。好，那这些状况他也是强调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毒素，尤其是避开危险的环境荷尔蒙。好，再来甲状腺。甲状腺的话，主要的触发因子包括了这个肤质的敏感，因为之前就讲过，肤质的分子长得是跟甲状腺的分子很像的，所以有可能你的身体在攻击肤质分子的时候，就也去攻击了你的甲状腺。再来就是营养不足，包括碘、锌还有硒 ，selenium， 一个十字旁在一个西边的硒那个字。好，这个都跟甲状腺有很大的关系。在环境毒素、氟化物、锈、汞，好的，还有慢性疾病、慢性病毒感染，好 ，EB 病毒或者是 Yersinia 这些肠炎杆菌等等。好，那什么样表示你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呢？体重增加，好，然后再来容易掉发，好，再来注意力不集中、脑雾、便秘，然后再容易觉得疲劳、不耐冷或对冷特别敏感。忧郁、焦虑、关节疼痛等等，然后或者是指甲容易脆裂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的问题。好，再来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话容易疲劳、全身酸痛疼痛、骨质疏松，然后这个骨折，还有容易虚弱、容易感染，好像它跟这个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有一个基因可以验的东西叫 VDR， 就是维生素 D 的受体。这个东西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的维生素 D 的吸收可能就又更差了，所以变成说你怎么在晒太阳可能都很难转换成有用的维生素 D。 好，那这个是可以验的，可以验的。那他这边的建议是，如果你要逆转或者是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建议要把维生素 D 的值拉到70到100。好，所以每天可能会需要吃5000到10000单位的维生素 D 哦。好，在 DHEA 它就是刚刚讲的抗压力荷尔蒙，或叫基础荷尔蒙，它跟长寿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大概在20岁的时候达到顶峰，可是到80岁的时候只有顶峰期的5%而已哦，所以超低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随着年纪就会慢慢下降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它DHEA 在很多慢性疾病或退化性疾病都可以看到有问题，比如说慢性疲劳症候群、糖尿病、自体免疫疾病、阿兹海默症、癌症、心脏病等等。那它跟这个干燥症、多发性硬化症、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很强烈的关系。那什么样的症状你会知道你 DHEA 可能有问题呢？包括你极度的疲劳、耐力跟警觉性变低，再来就是你感觉很容易疼痛或虚弱、心神不宁或忧郁，再来就是肌肉量的减少、性欲减低，然后骨密度下降或是 皮肤变薄哦，皮肤变薄也是 DHEA。好，再来就是记忆力变不好，然后再来就是皮肤眼睛容易干燥，减重困难，然后等等，这些都是 DHEA。那在刚刚讲的这个 Sarah Godfrey 的他的经验来讲呢，最容易失衡的就是可体松，也就是说压力荷尔蒙跟抗压力荷尔蒙之间的这个平衡啦。那这些都是可以验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是觉得蛮多人最后都需要验的啦，但是也像这个书上讲的，就是说要去找别的问题。好，那再该怎么办呢？好，那他一样介入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检视，所以刚刚那些问题你中了几个呢？你有可能是哪一个问题呢？那再来就取好，你可以做相关的检测，看看是哪一个荷尔蒙的问题影响最大。然后再来就是好，检测完了，最后当然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对策啦。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就是要照他的这个 FITES 这些对策。OK， 所以移除标准美式饮食，就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加工谷物等等，这些都要减少。OK， 好，再来就减少酒跟咖啡，因为酒跟咖啡也都会刺激这个雌激素啊等等的问题哦，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 cortisol 的增加，你的刚刚讲的压力荷尔蒙这样子。好，再来多吃有机蔬食，好，再来享受健康的油脂，健康的油脂是对于荷尔蒙非常非常重要的，多吃，尤其是 omega 3， 大部分人现在是缺乏 omega 3。好，再来纤维质的摄取也会滋养我们刚刚讲的肠道菌嘛，所以也会对你的荷尔蒙有很大的帮助，治愈你的肠道，益生菌、益生元。好，再来避免毒物、毒素等等这些东西。他这里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啦 ，OK， 包括什么 Skin Deep 或 Think Dirty 这些 App， 这些 APP 好像可以拿来扫。我是没有用过了，他是说可以拿来扫描化妆品，看看里面有没有毒素，所以或许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再来就是睡眠啊，充足的睡眠啊，他建议要7到8小时哦，所以这个才会不充，就是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容易造成荷尔蒙的失衡，提高刚刚讲的这些胰岛素啊、可体松啊，这些都会容易造成混乱哦等问题这样子，然后也会造成这个饥饿素跟瘦素的失衡，所以睡眠失衡的人其实是减肥非常不容易的。OK， 好，再来多运动。好，运动的话对很多的可以降低焦虑，所以对降低刚刚讲压力荷尔蒙是有很大的帮助，或是到户外接地。好，接地的话也会有降低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效果。好，再来每天休息一下，暂停一下，听听一些舒服的音乐啊，做做森林浴啊，一些精油啊等等，都是很棒的。好，再来就是考虑比较进阶的治疗方式，如果说你刚刚发现那些东西都对你不够强效，那你想要试试比较 powerful 一点的治疗方式怎么办呢？刚刚讲过了，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压力荷尔蒙，加力可体松。如果你发现啊，你光靠每天的打坐运动，休息放松对你好像不够有帮助，那怎么办？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adaptogen， 就是适应源。适应源是草药类的东西，然后可以帮助你调节平衡荷尔蒙，尤其是适应压力的部分。那最有名的 adaptogen， 最有名的适应源就是南非醉茄，阿舒阿杠达，它有印度人参之称，它是适应源里面的超级英雄，就是它对降低可体松啊，优化甲状腺的功能，然后刺激这个睾丸素 DHEA 的效果非常的好，非常的卓越哦。那甚至在研究里面发现，阿舒阿杠达最南非最茄啊，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可体松达到26%哦，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好，那但是怀孕的人是要避免使用的，或是你对茄科茄属植物敏感的人，就是也是建议尽量的避免。好，另外在台湾大家可能比较听说过的就是红景天，红景天的话也是不错的。红景天它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燃烧腹部脂肪，所以非常好。 那他对减轻焦虑啊，减轻这个可体松，好，然后提高一些精力跟新陈代谢，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增进心智表现啊，增强免疫功能啊，所以在慢性压力症候群或者是纤维肌痛症的病人里面，也都是有常拿来使用哦。好，再来一个东西叫 PS 啊 ，phosphatidylserine 哈，中文叫做磷脂烯丝氨酸哈，磷脂烯丝氨酸。那通常就会叫它 PS 啊，在它跟脑细胞，就是说它是脂溶性的细胞膜的一个萃取物啊，在细胞膜上面可以找到。那脑细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就是里面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 PS 会跟一些EPA DHA 一起服用，一起使用，然后到脑里面，然后帮助脑的稳定哈，让它整个可以放松这样子。OK。好，那这里有提到 PS 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跟其他的一些会稀释血液的，就是抗凝血剂哈，这些去一起补充哈。好，再来，如果你是胰岛素的问题的话，比较有名的东西就是黄连素哦 ，berberine 就苦瓜生态啊，苦瓜素这些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它的效果甚至被认为跟 metformin 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血糖药哦，甚至是一样的。好，再来补充铬啊，或者是维生素 B 7啊，都是有很有名的效果。再来雌激素比较有名的自然疗法的东西叫做 DIM， 叫中文叫做二银朵甲烷，二银朵甲烷通常就是叫 DIM， 它在十字花科的植物里面会找到，那它会帮助雌激素的代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CDG， 就是中文叫做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钙它跟 DIG 一样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意思。好，那这里有讲到 C 的话每天服750毫克可以让这个黄体素增加 77%， 所以黄体素很低的人除了直接用这个 BHRT 这个生物同质性的荷尔蒙疗法之外可以补充维生素 C。甲状腺有问题的人除了碘之外，碘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不讲了。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硒 （selenium） 它是一个微量元素，一个石头的石，十字旁再加一个西边的硒。那它其实是控制调控维生就是说甲状腺的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那它这边有提到一个研究，就是说192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患者，然后给他们吃每天83微克的硒甲硫氨酸之后嘞，30%的人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甲状腺功能，控制组说3%，所以它效果是非常卓越的。好，另外提高维生素 D， 那他这也不忘提醒大家，维生素 D3 加 K2 其实是效果非常的好的。好，再来就是可以考虑刚刚讲的 BHRT 生物同质性荷尔蒙疗法的 Bioidentical Hormone Therapy，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那其实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它跟传统的合成的荷尔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区分，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早期就是发现那样的合成的荷尔蒙会提高很多心血管疾病啊，或甚至癌症的风险啊，但是这个生物同质性的荷尔蒙是不会的，甚至可以降低这些风险，所以其实 是非常好的。那台湾现在也在唐云花医师等等医师的努力之下，开始有非常好的生物同质性荷尔蒙疗法的一些机构医师的教育，所以如果你要做这方面，这不是每个医师都会做，所以你不要今天就突然跑去找你的妇产科医师说啊，我要做生物同质性荷尔蒙疗法，他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好，所以你要去上网查 ，OK， 就是生物同质性荷尔蒙疗法的医师有哪些？他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好 BHRT 的训练这样子。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觉得荷尔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生物分子，但是却影响人非常的大啦。那总归来说，压力一定是要处理的，压力会搞乱你所有的荷尔蒙，所以怎么样平衡你的压力很重要。再来糖类、环境荷尔蒙、毒物等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还是会建议荷尔蒙其实是非常值得测量的一个东西啦，因为你不测真的不知道你最深渊最根最就是刚刚讲的那些荷尔蒙，其实荷尔蒙去测通常都会找到异常啦。那跟你的症状相不相关，你就根据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来想想看，哦，好像跟我症状蛮符合的，或者是不太符合，那 那你可以试试看，先取出那些毒素之后，然后再把你有问题的这些荷尔蒙做补充回来哦。那有一些美嘎哈，还是我一定要跟你的医师，就是做这一方面有专业的医师去做讨论啊。那我自己也上过这个生物同质性荷尔蒙疗法的课程，其实真的真的蛮复杂的哈，尤其是很多像很多男性啊，我自己男性的话，当然就知道，也有很多男性就会觉得说啊，那我现在性欲低落，勃起功能有问题，开始觉得自己变老了，肌肉量减变少，没有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了，那我是不是就直接吃睾固酮？哇，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睾固酮会不会经过刚刚讲的那个芳香化的过程，就直接变成女性荷尔蒙。也意思就是说，你吃下去也是雄性荷尔蒙，但是到了你的体内，因为你的体内环境太差，它全部都变成女性荷尔蒙。所以你明明是吃男性荷尔蒙，结果反而变男性女乳症。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美嘎的，不是说 你想那样子就 OK 的，这中间是有很多美美嘎嘎的东西要去想的。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说，可是会为什么会有刚刚讲这些问题，都是在于刚刚讲这些毒素，所以我才会，所以这本书才一直强调，就是说荷尔蒙是最下游，你不要一来就直接攻顶，就想说我要处理荷尔蒙，先处理刚刚讲的那些别的东西，再来处理荷尔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好，谢谢大家。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